猴子也能作画。60年代的一个实验可以作为这种随机应变的例子。研究人员将颜料、画笔和画布交给一群猴子。这群猴子拿起画笔把玩了一番，完成了一系列画作。研究人员将这些画作裱框、签名，并且将其中的某些作品送到艺廊展出。他们故意不透露幕后的画家是猴子。这些画作竟然得到相当高的评价。当后来发现猴子才是画作的原创者时，某些现代艺术的批评者极乐此不疲地引用此一例子，印证抽象绘画原本就是无稽的。一般人最喜欢这类的新闻，看着象牙塔里的专家当众出丑，或欣赏那些老实板起面孔、一本正经的老学究被自己的专业知识所愚弄。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则故事。故事本身虽然荒诞不经，但其中的含义与创造性过程却是息息相关。首先是一个念头，让猴子和绘画凑在一块儿。选择让猴子使用什么颜料也是一个念所促成。决定哪些画作应该签名裱框，哪些应该丢弃，则是人类本身。此一决定又是根植于价值和美学的观点。猴子的随机涂鸦行为仅是完成画作过程中的某一部分，其他部分并不是随机的。有很多的画作其实仍是直接源自人类的观念、决定和衡量标准。决定所欲结果特色的衡量标准里，有些是一般性的，有些则是特定性的。假设你要盖一座房子，要多大的地方、多少房间、什么位置、什么价钱、与何种邻居为邻、学区的品质如何，你可能心里都已经有个谱，但却无法明确了解拥有这些特质的房子会是什么样子。即使你尚不十分了解实际的房屋外形会是如何，你脑海中所想要的结果仍然是清晰可辨的。事实上，可能有数种类型的房子符合你的理想。喜欢即兴创作演出的艺术家也许并不清楚最后的画作会是什么样子，但对于自己所想要表达事物却是了然于心的。就此而言，作画本身就是过程的一部分，最后的结果则是表现力的力量。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波洛克
Jackson Pollock
1921-1056 因泼洒的绘画风格而成名。他经常将颜料直接泼洒在画布上，当然他并无法知道什么颜色会在什么时候泼洒在画布的哪块地方。如果事前连色彩的分配布置都不清楚，他对于自己所要的结果又有多少的了解呢？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事实上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他的笔记本中涂满了许多构图细心的素描和水彩，与他的泼洒的绘画风格类似。当你以时间顺序来看这些构图时，你会发现他正在发挥他的创作理念。这种理念的进展可不是一朝一夕培养完成的。如此一来，他的泼洒画风就可以完全被理解了。我曾经与一位艺术家朋友谈论过波洛克。这位朋友说，当然他的作品非常了不起，他是位好画家，他知他想要的东西。这番评语果然一针见血。他的脑海中有一幅清晰的图像，并且有能力将这图像呈现出来。创造的过程不正是如此吗？1952年波洛克在接受访问时，有人问到他绘画的过程，以及过程对他的作品是否很重要。过程只不过是完成目的、创造我想要的画作的一个手段。波洛克接着说，过程本身并没有意义，只不过是创造结果的方式而已。当你开始进行创造时，应该了解到没有所谓的正确方式。绘画没有正确的方式，编曲没有正确的方式，创造自己的生活也没有正确的方式。你的所作所为将取决于个人的风格、偏好、价值观以及愿望。积累多次经验后，你将成为主宰自己创造过程的专家，而这才是与你的生活直接有关联。从理念到愿景，概括性的理念与愿景并不相同。理念的发生先于愿景，理念是概括性的，愿景则是特定的。在理念阶段，你必须多次试验各种可能性，冥想、思考、走路、向天空凝望、看电视、洗热水澡、睡觉、做梦、与朋友交谈，都会产生理念。在此阶段，你应该天马行空般的让各种理念在你的脑海中停留一段时间，尽量去了解它，让自己知道为什么喜欢它， 为什么不喜欢它？理念一旦形成后，下一步骤就是具体化，还需要专注的行动。一个理念可能有好几种呈现的方式，你要如何去呈现呢？此时理念形成阶段所运用的原则，可同样运用到愿景发展阶段。那么，理念与愿景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什么？差异就在专注，而唯有在层层条件设定后，专注性才会凸显出来。当你将理念专注成一个愿景时，事实上就是在许多概念中专注于某一概念。所有的愿景都是理念，但并非所有的理念都可成为愿景。在理念阶段你可以多方尝试，但在愿景阶段你已决定只有那一个。一旦愿景成型后，代表碰上你已经从概括性走到了特定性，在创造过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此一阶段在艺术界和科学界中比比皆是。特定的微晶体和半导体蕴含着概括性的电子技术，纽约世贸中心的特殊建筑形态则融入了建筑界的概括原则，747喷射客机的特定形态也是从航空力学的概括原则中演进而来。假设你是一位建筑师，能够建造任何形式的房子，在盖房子之前，你需要先对房子产生概括性的概念，譬如房子有多大，使用什么样的建材，预算是多少，这些都算概括性的概念。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形成你对这个房子的愿景，但一旦概括性概念成型后，就很容易进入特定化，一级房子的风格，多少房间，房间的配置，厨房的位置，风格属于传统、现代或未来这一类的问题。当概念越来越清楚时，一个特定的房子就开始现在你的脑海里，你对自己所要的东西就能完全掌握，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清晰。在创造技能课程的第一堂课中，同学们就练习这项原则。首先，他们构思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，他们在脑海中先形成几个图像，然后将其以文字描写下来。完成之后，为这些理念进行一些实验，不修改或重新构思，再形成新的图像。如此一来，理念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清晰。此时，也渐渐地对理念有了感觉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开始产生一个自己想要创造的结果的特定愿景。一位男士开始时的概括理念是一栋度假的房子。当他以图像构思时，他想象出更多的细节，加了个小池，又加上些树木，释放在温暖的气候中，又试了试山区。他觉得比较喜欢放在山区。他又加上了些便捷的交通，可通达一般日常生活所需的场所。开始时，他构思的是一栋小木屋，后来决定扩大些，多几个房间，房子也改为两层。他又增添了更多细节。在练习结束时，他产生了自己所想要的愿景。在这期课程全程结束时，他已经购买了一栋完全吻合自己愿景的房子。在过去，他曾经有过想要拥有度假小屋的白日梦，但仅止于一种希望性的想法，一直无法形成自己的理念。但是当他将一个概括性的理念逐渐形成一个特定的愿景后，就能够开始专注于其创造的过程。他越来越能精确地看到他所想要的，再加上创造技能中其他的技术帮助他实现了他想要的结果。还有一位参加创造技能课程的妇女想要开创自己的事业。刚开始时，她对拟出概括性的概念略感困难，因为她老是将熟悉的某些行业与他所想要的事业混在一起，这是初学者常犯的错误，老是将存在的事物与自己所想要的事情混为一谈，而不是重新开始构思一般性概。经过几次错误尝试后，他终于摒弃原有成见，开始想象自己是如何为未来的事业所着迷，同时也开始思索自己未来的工作伙伴。慢慢的，他提出了各种概念，并从各个角度不断的试验。试验的次数越多，构思中的事业也越具有雏形。最后他决定服务业才是他的最爱，于是他开始在这领域中思索。过了不多久，他对自己的事业终于有了明确的愿景，旅行社。这对他而言是一项崭新的尝试。当这位女士随着原有的概念逐步发展到特定的愿景时，她终于可以采取一些重要的步骤，建造出一家如今既与众不同 又非常成功的旅行社。